我们今天讲的是《生命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前面我们看了第一章，第一章讲了神为什么使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走四十年。那么它里面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他们不信。那么我们也讲到了，他们是在这件事情上不信，是哪件事情上不信呢？就是神可以把他们能够带入迦南地这件事情，他们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迦南地的那些人呢，哇，又高大又威猛。那地又是山地，他们就比较不容易去得那片地，因此呢，他们就觉得进不去了，他们就不断的发怨言，来埋怨耶和华神的什么属性，所以这个呢是个很大的问题的。好，那下边呢，因此呢，耶和华神就决定说这一代人都进不了迦南地了，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不信，因此就让他们回到了旷野当中。去继续走。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按照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那种信心的状况呢，他们也很难进入迦南地的，他们没有信心在那可以进去，不但进不去，就是进去了，他们在那边呢也不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到第二章的第一节，《生命记》说此后我们转回。此后的意思是什么？此后呢，就是耶和华神要向他们宣告，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不信，所以呢，他们要需要回到旷野当中，要不能进迦南地。说我们就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好了，那么这里面也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从红海的路往回走去旷野那边的时候呢，那也是什么呢？也是耶和华神的命令，也是耶和华神的命令，并不是他们独自做的一个决定。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向北转。你吩咐百姓说，你们的弟兄以扫子孙住的希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所以当走到希尔的那地方是以扫子孙的境界，他说你们在那个境界呢，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他们怕你。第五节说，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所以这在创世纪当中，神应许给以扫的子孙的那片地，他说这片地呢，你们就路过就好了，那个地方你千万不要跟人家征战的。第六节，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所以呢，当他们路过这个边界，你不要占领那个地方，也不要跟人打仗，但是呢，你路过他边上的时候，需要的粮食啊，需要水，你要给人家按价去买。按价去买呢，后边呢第七节就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个呢，那片地神是应许给以扫的后裔的。第二个呢，耶和华是要让他们清楚明白一件事情，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呢，不单神带领他们进入旷野，而且在旷野当中所有的供应呢是神供应他的，只从耶和华神那里得到供应，而不是从别处蒙福。明白这意思啊？如果以扫的那些后代，哎，给你粮食，哎呀，你是我兄弟，给你粮食，这你走的旷野就不是完全依靠耶和华神。所以呢，表明了耶和华神呢，让他们在这旷野当中，让他们学习完全的仰望神，不从别处蒙福。第八节，于是我们离了我们的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希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别家，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哎，这回又来到摩押。我们都知道哈，要靠近这个地方的时候，两边的摩押和以东人都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他必须经过这里的。然后呢，第九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你们为业，因为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呢，这个摩押地呢是赐给罗德子孙的，这也是神应许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也不给你，你们路过就好了，你们不要跟人打仗，也不要试图去占领这片地。然后第十节说，先前有以米人住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法因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 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地为业所行的一样。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是前边的那个以扫的后代也好，或者说是罗德的后代也好，他们得那片地呢，也是耶和华神赐给他们的，好像他们得迦南地一样的。因此呢，耶和华神说，这两片地是给他们的，你们不要动，你们继续往前路过就好了。十三节说，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就过了一条河。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了过撒列西的时候，共38年。所以这38年过去了。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所以当他们再过回撒列西的时候呢，就已经38年过去了。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哪儿呢？摩押和摩押人还有那个希尔那个地方。耶和华神还是让他们过去，你不要，现在不要打他们。但是呢，转眼之间呢，那一代人呢，按照耶和华神的起的誓呢，都已经死了。第15节说，耶和华的手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对我说。所以这时候就实际上就是接着那什么来开始了，接着那个叫什么第二次数点人数之后，就是民数记的结束。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亚的境界雅尔经过，记不记得前面讲过，你要经过那片地，但是也不要动它。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了。这个摩亚地和以东地呢，实际上是这个迦南地的门户的。说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这个呢，之前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也讲到了，看到创世记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这一点。然后20节说，那地也算为利发言人之地，先前利发言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闪送民，闪送民就是个音译，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民众多，身材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好像前面的摩押人和以东人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亚门人呢，也是除灭了那个地方的地，然后他们那在那里边，这个摩押呢和亚门呢，他们是罗德的子孙。然后23节，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萨的亚卫人除灭，接着居住。所以这都是耶和华神带领他们进驻那个地的。所以耶和华神说，这些地呢，你不要，无论是以东人，无论是亚门人，或者是摩押人，这些呢你都不要动，这些地呢是耶和华神赐给他们的。然后到第24节就开始讲了，说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斯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里了，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前面那些呢，说你不要动，那片地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但是现在你要面对的这些人是什么呢？是亚摩利人那个西斯本王西宏，你呢要得这片地，这片地呢是给你的。说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痛。所以看到了，这时候耶和华神就要建立以色列人的名声，实际上建立以色列人的名声也就是建立耶和华神的名声。当他们去打那个叫什么，打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第一仗进迦南地第一仗，还记不记得遇到那两个探子遇到那个喇合的时候，喇合说什么？我们知道啊，合成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神呢、啊、要来攻取我们的城啊，合成的人心都消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里边所说的，从今天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听见你就发颤的。好了，我们看耶和华神如何来建立他的名声。第26节说，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实本王西宏，也就是说谁呢？是这个摩西，就开始差遣一个使者去见西实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耶和华神讲的是什么呢？这片地是归你的，但是你看摩西呢还是先礼后兵，先说我要过去。 只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食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助希尔的以扫子孙和助雅尔的摩押人待我们一样，等我们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所以看到了哈，摩西他的做法是这样的，并没有说耶和华神说好这片地我赐给你，那个西宏我必打败他，要赐给你，你要与他征战。这场战争是不是摩西挑起来的？他并没有说耶和华神给这个应许，他就说哎，上前骂阵，西宏出来出来，耶和华神已经把你交在我手里了，在那打一仗。没有，还是按照就是我按照正常的，我要进迦南地，我要路过你的地，我走大道，我向你买水，我向你买粮，你干不干？二三十节，但西斯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所以呢，这个西宏呢，就是不知死活，不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使他的心里刚硬，可见这个西宏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不能说是仗势欺人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斯本王这个西宏呢，他是很厉害的一个民族，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王。他说不行，不可以过去。然后呢，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啊，就从现在开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看，所以耶和华神就告诉我，好了，既然他不干，那你就得去打了。三十二节，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所以这个谁先动手的？西宏先动手，也不是摩西先动手的。然后呢，我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了我们，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本身的城呢都是很高大的，但是呢不管怎么高大呢，他们都去攻取了，都成为他们的掳物了。然后说，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并山地的诚意，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挨近。所以他这里面讲到的说，耶和华神在第三十一节说，从此起手，什么意思呢？要开始建立以色列人的名声。但是我们都知道，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是新一代起来的，在认识神上，在倚靠神上，他们是经过操练的，但是在打仗的上面他们是没有经过操练的。所以呢，耶和华神说，从现在开始就要建立你的名声了。第一仗打的是谁？西斯本王西宏。那这个西宏呢也是很厉害的，不是一般人啊，否则谁敢跟以色列人来对决呢？那么好了，第一仗把西斯本王西宏给灭了，把他所有的诚意都给拿下了。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但是呢他们就是靠近那个边界的地方，靠近亚门人的边界，他没有靠近的。所以呢，因为耶和华神跟他说，你不要动人家的。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说这个巴山王一来了之后，一看这个时候巴山王就非常的主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来的都不是善者，因为刚把谁西斯本王西宏给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山王恶呢出来就主动出击和以色列人交战。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呢，因为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也是你要把他交在你的手里，你也要打败他们。然后呢，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好了，第四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六十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 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鄂王的国。所以整个呢又攻取了谁呢？攻取了巴山这个国家，也杀了巴山王鄂，一共60座城。所以这个胜利呢不是个小胜利哦，是一个什么？是个极大的胜利啊。前面呢和那个西红呢打呢是个小胜利，和巴山王呢就是个大胜利。那么下边呢他在描写这个巴山王的时候和那个西红王的时候呢有所不同。西红王呢他并没有过多的来描述这个西红是怎么样的，这个国家是怎么样的，而下边呢就讲到了说鄂这个王是怎么样一个王。然后呢说第五节说，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有门有栓就是你看我们今天嘛，你把门划上了不咋地的，那时候你有个大门划上了一般你打不开的。所以呢就说明他这个城呢是非常的坚固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攻打这个城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60座城呢那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说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斯文本王西红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灭尽，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也是把他们都攻取了然后掠物。第八节说，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里将亚嫩河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了过来。所以就把这个门户呢给他固守好了，免得你进迦南地的时候后边有人跟着来。所以他把这门户固守好了之后呢，第九节说，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第十节，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萨迦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鄂国内的城邑。所以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鄂的这个巴山地呢全部都拿下了。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鄂，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所以他这里讲的是谁呢？虽然讲的是巴山王鄂的床，但是呢实际上是讲这个巴山王鄂是非常的勇猛的一个战士。也就是说前面讲攻取那个西斯本王西红的时候呢没有讲这个国是怎样的国，但是呢讲到巴山王鄂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不但巴山王的城墙坚固地域广大，而且呢这个民呢也是非常勇猛的，巴山王呢本身呢也是非常勇猛的，但是耶和华神都将这些人交在了以色列人的手里。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前面讲到从此开始耶和华神开始建立以色列人的名声。什么名声？大家一听说以色列人，哇，他的神带领他打败了谁？打败了西红，打败了谁？打败了恶，开始他们开始建立他们的名声。好，这就是摩西在第2章、第23章当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首先是神告诉他那几片地给罗德子孙和以扫子孙呢你不能动，然后呢给你两片地，这两片地呢你可以去攻打他，而这两片地的人呢都是非常勇猛的，但是耶和华神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手中，耶和华神说他要从此建立以色列人的名声。好，这两章经文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好了哈，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当我们讲到民数记的时候呢，当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几条线，还记不记得民数记几条线？也3条线哈。那么我们现在看申命记，申命记呢就一条线，大家就都在听摩西在讲谁？讲神，给他们在讲神。讲神什么呢？讲神如何应许以色列人的，然后神又是怎样做的，就讲这件事情。好了，那么的话我们看到第2章和第3章的时候呢，刚才我们大家讲的都特别特别好，那么这里边我们有几点呢，我们澄清一下。第一点就是说神使不是法老这个西红的心刚硬啊，西红的刚硬，这里并不是说这个西红啊很好的人呢，耶和华神不行，你说恶人不是啊，他本来就是恶人，我们今天也一样，只要耶和华神把他的恩典拿着，我们都是恶人。 只不过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神只要任凭我们，我们就都是恶人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要弄清楚，不是要他是好人，要是说，哎，你变坏人，不是的，他本身就是坏人。那第二件事呢，我们要解释的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摩西在做这一切的事情上，你会发现他就看神怎么做。当耶和华跟他说，哎，我把西红的地方都给你，我交给你，但是他没有去骂阵的，也没有去主动跟他出击的，对吧？没有主动跟他出击，但是你看西红怎么样呢？就刚硬，就给你机会去攻击他。所以呢，这跟我们今天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就好像彼得后书当中所讲的一样，我们不是自讨苦吃，基督徒不是自找苦吃，但是你是真基督徒，你一定有苦吃，但是不是你自找苦吃。就好像以前我们所说的，你没事上公安局门口你揍住人家干嘛？你这是自讨苦吃，这个完全都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时候，这两个事情我们解释清楚了之后呢，我们就看摩西在这里跟大家在讲说，你看啊，你们前一辈人他们都不信，全死了吧，你们在旷野当中，你看这个第几章第七节嘛，你看你们有缺什么？没缺什么吗？耶和华神一直带你们带到这儿来了。耶和华神为什么要给你带到这儿呢？耶和华神一直要带你们进迦南地，对不对？但是带迦南地不是飞过去的，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的难处。面对难处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像你们那些父辈，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神。你们依靠耶和华神，神就是你们得胜。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要带你进迦南地的，对吧？好了，然后就说，你看咱们打败那个西红恶，你看咱们本来打不过，耶和华神使我们得胜。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面前，告诉他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定能够进到迦南地，因为那是应许给我们的地。但是我们进的过程当中要面临很多的难处，但是这些难处呢，依靠耶和华神呢，就一定能够胜过，因为耶和华神必替我们来征战的。所以他特别强调了巴山王恶，哇，那是很厉害的，说他的这个枪啊什么样的，床啊什么样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了下面面对的是什么？更强大的耶利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当他们去顺服神的时候呢，无论像耶利哥城一样艰难的都不在话下的，都可以得胜的。但是如果他们不去寻求耶和华的旨意，不依靠耶和华神的，他的爱城呢，小小的一个城三千人他也会输掉。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强大的国民并不是以色列人靠自己才得胜的，而是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得胜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以色列人到后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进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就讲到了他们进迦南地之后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时候会失败，有些人会成功，会得胜的。他得胜的时候呢，就是他怎么样依靠神，不得胜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会依靠自己呢？前面成功的经验，另外一个呢，他觉得这事我行，爱城的时候说这事还寻求什么耶和华神的旨意，这耶利哥都倒了，这个爱城小小的小城我们自己去就行了，但是最后失败了。所以呢，他们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什么意思呢？他们过分于关注他们面前所面对的这个难处，面对这个难处，当他们过分面对过分的关注 面前的这个难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难处如果大了，他们就会灰心，甚至于他们有些时候可能会去依靠神，会的。但是当这个难处比较小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依靠自己。但是耶和华神在这里跟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你要全然的依靠他，不是大的事儿、小的事儿的问题，你必须要依靠他。所以呢，这个呢，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会不会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不会把我们带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一定的。耶和华神会不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为什么会？因为是他应许的，我们进在基督里边进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这也是他应许的，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搁这里哈哈哈哈哈哈，我就天堂了？不是的，我们生活上面对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学到这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学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 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这是神应许我们成圣这个道路当中你必须经过的，你必须经过的，但是你一定能过去的，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人呢，往往是怎么样呢？我们往往就是过度的关注于这个难处，而忘记了啊、哦，我们要进的是迦南地，我们就看着我这过不去，你看的是这过不去，你要抬眼看那里。我们还记不记得摩西？当摩西讲到了说，哎呀，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怎么过呀，耶和华是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摩西关心的是什么呢？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怎么走啊，哇，太困难了。耶和华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你们要在那里专心的敬拜我。摩西想的是，这旷野太大了，太难了，这几十万人上百万人怎么过？耶和华神，你们进到那里面之后，也就是说对耶和华神这条路是不是问题，关键你们进到里面要怎么做。而以色列人，我们今天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更关注我们今天的难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过分于面对现在这个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常常唉声叹气，我们就会把重点放在如何解决现在这个问题上面。当然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是带着盼望的，因为你一定能过去，因为神要带你的去那里，而不是在这里停滞不前。耶利哥城就挡在这个迦南地的入口处，一夫当关，谁也进不了，耶和华神你就让他转就行了。所以第一个遇到那耶利哥城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以后我们会讲的，讲的约书亚记，他并没有让他们去打，你就走过去，你赞美神就行了，最后他就倒了。所以他们在耶和华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成圣这个过程，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一样，是个一个信心的成长的过程。所以这里面起点是哪里？起点是摩西在这里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看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你看你那些父辈，耶和华神怎么带你，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进到迦南地呢，耶和华神还会供应我们的。所以是建立他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知道一件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难处都是暂时，不管这难处有多大，你可能觉得完了我过不去了，但是它也是个暂时的。进入荣耀是神的目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去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就会成长。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个难处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呢，我们看几节经文哈，这都是我们必然经历的。比如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当中说，凡敬虔在神面前，在耶和华神面前敬虔度日子怎么样，一定会是有艰难的，这是肯定的。那么主耶稣呢，也给我们来有应许，他怎么说？在约翰福音当中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那我为什么把这些苦难先告诉你了？因为我要使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些艰难，它是有的。所以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要几大段经文，三大段，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保罗怎么看这些事情。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保罗这里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着，我们里面是有宝贝的，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难处，我们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这能力都是从神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然后他就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什么叫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是耶稣基督的生藏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不靠自己，我们死了不靠我们自己，那耶稣基督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就能够胜过这些艰难。但是我们往往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面对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想自己去上，那你就一定失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难处是肯定一定有的，很大的。然后呢，第十一节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基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神要借着什么呀？要借着这些我们所遇到的这些艰难，来显明我们倚靠神的心能够成长。好了，下面他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是见证吗？当我们常常倚靠神的时候怎么样？ 别人才能够看到，哦，这些倚靠神的人结果是什么。还记不记得我们查经查到那个诗篇，那是第几篇我忘记了，大卫说那些敬虔人看到我仰望耶和华神，他们就喜乐，对不对？当他们这些敬虔人看到耶和华神对投靠他的人是如何保护他们的时候，如何拯救他们的时候，怎么样，那些人就归向他。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常常学习倚靠神，并且人家可以从我们身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耶和华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些人呢也可以来认识神。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看就讲到了信心，信心跟前面讲的信发动死的发动是一个意思哈。那正如经上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主也必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这就是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哈，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有了这个应许之后呢，然后第十五节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恩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给神。所以当这样的见证出来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神的恩典就在不同的人身上发动了。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他看的不是自己的外体，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信心。好了，下边就要讲到了，说我们有如此信心的时候呢，十七节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看到了，所以以色列人要不要征战？要征战，但是这征战比起来要进迦南地来说呢，这是小 case 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专注于我们现在面对的每一个难处，面对的每一个难处都是与我们有益的，而且我们都在基督的应许当中都会得胜的。所以我们记不记得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是最明显的，福音书你看那些人找主耶稣来的都是关于世上的事，对不对？哎呀我生病了，哎呀我被鬼附了，哎呀我跟我哥哥分财产，哎呀我这都是这些事情，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你会去看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每一次都无一例外的让他看到的是那个血漏病，那个他怎么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今天讲说救了你，哦，我的病好了。但是这句话如果跟以色列人说的话，他就明白，哦，我是得救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永远把人的眼光呢，当到天国。你去读路加福音是最明显的，每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他都是把人的眼光讲到天国。你们地上的财宝啊，不错，但是你有眼光，你要看天上的财宝，所以总是这样子的。然后讲到说，你们看地上，哎呀，我要去耕地。主耶稣说，哎，你要看天上的宴席，那才是好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说神要答应给我们应许所给我们的必然实现的那个永恒的荣耀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所经受这一切算什么呢？什么都不算了。那时候你会发现，神把它摆在这里。我要去那里，而我要经过这里，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经历的一切呢，都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而且是神与我们一同经历的。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神给我们应许的是永远的，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暂时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好，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这是我们永远都跨不过去的一章经文。第八章的十六节，保罗这里首先讲什么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首先定下来的，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是定下来的。神应许给我们，你们是神的儿女，一定要在神的荣耀当中，这是定下来的。哎，好了，下面就讲，既是儿女，便是后世，既是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讲到了基督也受苦，基督进入荣耀他也受苦的，那我们也 必然受苦。所以呢，十八节他讲了同样的话，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好像被蚊子叮了一下而已。然后呢，下边就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种植的 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指望逃脱败坏的辖迫。 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这个当人堕犯罪的时候呢，不但我们在这种劳苦叹息当中期望等候这种救赎，而且什么呢，连万物都是都跟着人受苦啊。你这以前的鸟都自由啊，啊，我们就把它抓来放在笼子里边，我高兴的就给它后院给它 BBQ 了啊。他也叹息呀、啊，你看旁边那些鸟也叹息呀、啊，因为人犯罪嘛，你知道了。但是呢，不是人在遭罪呀、啊，我告诉你，不是人在有苦难，这个因为人犯罪，连地都受咒诅的，就地都出来的都是受咒诅的。然后呢，下边就说。下面他接下来就第23节，他马上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好了，那我们这些是神的儿女，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免除这一切呢？”下边他说：“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救。”所以，我们这些今天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现在得救了，但是我们也必然要经过什么？就成圣之路。成圣之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是有主同在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里等候身体的得赎。为什么我们会有艰难呢？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啊，给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得救？有哈，为啥呢？你有什么凭据？以前咱讲过哈，凭据是我里面有圣灵，对不对？好了，那你说我得救，我里面有圣灵，我现在是不是完全得救了呢？
没有。
没有，为啥？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的完全得救呢，在乎神给我们一个不能犯罪的身体得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得到这身体呢？有没有得到这个不能朽坏的、不能犯罪的身体呢？没有。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说，活在这个可以犯罪的、可能犯罪的肉体当中，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得救。凭什么？圣灵。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功用。所以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看到我们的印记，圣灵是我们的印记，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神就赐给我们一个不能够朽坏的荣耀的身体，然后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所以那里边称这个圣灵是什么？是纸，就是抵押品。
是什么？
质量的质，就是抵押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有时候会犯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的，因为我们里边有圣灵。所以呢，我们今天这里讲的，所以这里面讲的，你要身体得赎。我们今天首先讲，你是不是神的儿女？是儿女，那你犯罪还儿女啊？因为我们活在身体当中，那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圣灵，就这么简单。所以以弗所书当中说，圣灵在我们里边是一个凭据，我们得救的凭据的。然后呢，第24节他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哎呀，得救在乎盼望，我们得救是在乎看到那儿，而不是看到眼前的。因为眼前这件事我们可能会失败的啊、哦，我们可能会失败的，但是我们得救是在乎神应许的，不是在乎我成功或者失败。然后呢，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有古卷说，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我们今天就是因为信心的眼睛看见了，所以我们才有盼望。然后呢，下边就说，但我们若盼望那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对呀。你看，你盼望的，你是凭信心眼睛看见，你的眼睛看见没有？没有看见，所以你得忍耐，你得等候。好了，那么我们就看第26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这是个总结的，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什么意思？就是当那个盼望，我们走向盼望那个死底的时候，这段路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怎么样？会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走。所以进迦南地的时候，不是以色列人凭着自己去打仗，而是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然后所以呢，27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圣灵是帮，神是本身是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的。那么我们看到了28节讲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谁读一下？28、29。啊，神将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呢？
就是
前面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就是这部分人当中呢，就好像当年那些以色列人，摩西跟他们讲，你们是新一代，在神的心意当中，你们是要进迦南地的，看到了，你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你们进去呢，你们要面临很多的艰难，但是这些艰难呢，不是你自己在面对，是神在亲自来帮助我们。所以后边第八章结束就讲了，唱了一首歌，对吧？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什么也不能够。谁能使耶和华神离开他的百姓呢？没有人。谁能使圣灵离开他的百姓呢？没有人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今天面临任何难处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一个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走的是前面的那个这个目的地，我们是一定到的，这个目的地我们是一定会到的，但是中间会经历一些事情的。好，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五节，这里这样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他首先告诉你一定会得到的。为什么彼得要讲这句话？因为彼得写的彼得前书的和彼得后书的时候在讲什么？因为当时的教会面临着极大的逼迫，所以彼得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能够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保守你。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忧愁呢？会。但是我们会不会失去盼望呢？不会，不会，因为我们带着是盼望。好了，下面他就说，所以在试炼当中我们会有这苦难，当中我们会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呢？神在我们这条道路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呢？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进入迦南地的这些征战，为什么打下基础？就是他们能够在迦南地为耶和华神做见证。如果你想想看，这些人时候家飞到迦南地了，这些人你指望他们能为耶和华神做见证吗？不可能，他们都不认识耶和华神。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是需要被试验，就是要经历神。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里面讲到是什么？你们在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你们依然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为什么？你们虽然没看到，得信他啊。然后呢，下面说，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你已经得到了，所以当你去经历的时候，凭着信心去经历的时候，你觉得救恩呢更加的确定。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是有益的。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我们今天在成圣的路上遇到的每一个艰难，那是神的祝福。千万不要觉得，哦，我真倒霉，我怎么搞了，我怎么这遇到这事儿？你看人家他走的那么顺利，我怎么走这么不顺利呢？实际我告诉你，往往走得顺利的呢，不一定是好事情。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六节，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自卑，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必叫你们升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要自卑。什么叫自卑？就是你要顺服，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当他们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哇，你要把这个忧虑卸给神，你自己不要忧虑。面对巴山王恶带着他的极大的军队，哇，都比亚门人还高的，亚纳族人还高的，你怎么办？你要把这个卸给神。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神的应许是顾念你们的，是顾念我们的。所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聚集门口都有魔鬼狮子在那准备吞吃我们的，所以出门的时候得小心点。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这样，这个仇敌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苦难？能。但是能不能夺去我们的信心？不能。能不能夺去我们的盼望？不能。这是不能的，他只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苦难，但是这苦难呢会成为祝福，在神的里面会成为祝福。下面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以色列人，摩西在这里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和华神的旨意要带我们进入迦南地，这个呢是绝对不变的。为什么呢？你看在这个旷野当中的40年，耶和华神如何带你们，谁也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进到迦南地。但是呢，进入迦南地你要面对很难的工作在里面，你要去征战的。你看第一个遇到是西斯本王西宏，怎么样？打败了。你又遇到了更强大的巴山王恶，怎么样？打败了。下一个咱们就要面对耶利哥，更大的。你看耶和华神的荣耀，更大的荣耀，因为耶和华神建立他的百姓的名声，使人可以知道这些百姓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摩西呢就在那里坐着，一直跟以色列人在讲什么呢？你看当年我们过红海的时候，
差不多。
对呀，你看都过红海的时候，后来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没吃的了。那个耶和华神如此的信实啊，你们要我所传给你们的诫命，你们千万要遵守啊，你要系在头上，你要绑在胳膊上，弄在门框上啊。你们想没想到啊，后来咱们就没水喝了啊，耶和华神给我们有水喝，但是你看你们争闹啊，这是现在你千万不要争，就是这个意思。申命记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要叫兼顾以色列人的信心，要兼顾一个就是数算神的恩典，兼顾他的信心，所以这是很好的。所以呢，就在这两章经文当中，使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我们每天所仰望的是天国，千万不要眼睛就低在下边看，你低在下边看带来的一定是忧虑，因为你没有看到盼望。就比如说说春明今天去上班，今天去上班发工资的日子，高兴出门了，哎呀真高兴，高兴的时候呢，一出门一上400啊，404，有点堵车，你会不会？你会不会气？我不去了，气人的堵车，你会不会？你不会，你心里会有点不别扭，说怎么今天堵车呢？但是你绝对不会气成那样，因为啥呢？前面有钱等着你，是吧？
决定不能半途而回。
所以讲到了主耶稣，因他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什么羞辱。我们今天也一样，保罗说如果我们与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相比，今天这是自战自清的，就好像说什么，就好像被蚊子嘣叮一下一样，你会很介意吗？你不会很介意的。你会不会看着这么好的吃的，一个蚊子嘣叮一下，你算了不吃，这气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看到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个荣耀的话，我们面前这个难度就比天还大，你信不信？你只有看到神所要赐给我们应许的人，你才说这不算什么。但是看不见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面前这个事儿天还大，为啥会被这蚊子咬呢？是吧？所以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无论是主耶稣也好，无论是圣灵这个使徒也好，都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面临很多的艰难，但是神呢，不单应许我们说与我们同在，而且说他已经胜过了，你着什么急呢？我们只要像摩西一样做我们该做的，做我们该做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呢，夫妻之间关系不好呢，都是自己惹的祸，实际不怪神的，不是神使你丈夫心里刚硬，是我们心里刚硬啊。但是当我们柔顺下来的时候，就显明李伯你心里刚硬，你需要悔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往往都是我们是刚硬的那一方，我们觉得对方是刚硬的，所以这是问题的。所以呢，我们都一起来看神的作为，无论在婚姻当中、事业当中、学习当中、家庭当中、各种儿女的教养当中，我们都看耶和华神怎么来工作，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必须要经历的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好，我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分享？